开始吧，好吗？
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又赐给我们平安的一周过去。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为你的名聚集在这网络上面。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主，我们恭敬的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圣灵带领我们的学习。主，也求主你越过我的贫穷跟软弱，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能够在弟兄姊妹们心中扎根。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的恩典哈，就是在上面两个姊妹Angela 跟年龄姊妹已经带我们读了从这个第一章到第十章的这个希伯来书啊。那么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哈，那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呢，都是从注重这个救恩真理方面的辩证啊，所以呢，用许多历史人物和事物来比较啊。我们从前面的十章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比较，以证明啊，基督比一切旧约的这个先知、一切的首领哈、一些祭司以及众天使更美，那么是他是更完全的这个救赎主，并证明他用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的这个功效，远远超过旧约律法之约的功效。那么作者在那里既然高举了基督和他完全的救恩，就从十一章开始，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所读的开始，就讲论那些在新约恩典下能救赎的这信徒们应该有的这个新生活。这新生活就是以信心、盼望、爱心为主要基础的。所以呢，十一章开始可以说是讲信心啊，那么第十二章就是讲到盼望，第十三章就是讲到这个爱。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那个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十一章哈。十一章大家非常的熟悉哈，这十一章讲到这个信心的章节哈。那么在第十一章的一开头，他就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个信的上面呢，得了美好的证据。哎，我刚开始读这个，以前读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喜欢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因为读十一章呢，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个信心的故事啊，信心的伟人哈、他们的这些做了美好的见证啊。那么在十一章一开始呢，他就第一节里面他就给信心有一个定义，第二节也提出了信心的这个证据。定义就是说他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这个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是信心呢？我们常常会问这一件事情，什么是信心呢？其实作者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说，信心就是说对盼望中将来的一种事情，一种很确定的一种很坚定的一种信念。那么这种确定的坚定的信念呢，好像一个器具一样的，好像一个契约一样啊，虽然还没有啊，但是呢，它能够成为我们所盼望就是的一种保证，使我们对于尚未实际得着的这个神的应许，好像已经得着一样，盼望神的信实啊，盼望神的信实是信实的。其实这不算是信心，你盼望神的信实是信实的，这不算是信心。但是相信哈、相信承认神的应许是信实的，这才是信心啊。那么所以呢？作者在这里从十一章开始，他就列举了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但是他们在至死都没有看见神应许的实现，但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实现。当然我们这些后来人啊，知道这些应许都已经应验了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信心呢一定是什么？是相信神自己的话啊，神自己的话，然后呢，他应许了以后呢，他一定应验。虽然呢，我们没有看见啊。那么从这个第三节开始呢，那么神就开始这作者在告诉我们说，信心的来源呢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话。那么第四节到五节呢，讲到说信心的这个属灵的能力哈，在这里面呢，他列举的。现今属灵的立教在列举了很多的这个信心的伟人。第一个就是亚伯。亚伯我们在那个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啊，其实很不明白啊，为什么亚伯所献的那个祭这个牛羊祭，为什么神悦纳， 该隐所现的神没有悦纳。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亚伯放在这个信心伟人这个第一位的提出来哈。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就看见说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哈，为什么亚伯当时他所献的祭会被神所悦纳？这里面讲到说，是因为他因着信啊，他因着信，所以亚伯所献的祭呢，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为亚伯所献的祭是因信而献的，就是相信神借着那流血的羊羔啊，所预表的救主而献哈、啊。但是该隐献的就不同。该隐献的是什么？是不是出于神的应许，也不是出于神的话，只是出于他自己天然的良心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啊，亚伯所献的比这个该隐所献的更美哈、啊。所以呢，亚伯啊，这个啊，因为献祭的事情被这个啊该隐所杀，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啊提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亚伯被杀了，但是呢他死了以后呢仍然能够说话，就好像他今天仍然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灵认着这个见证来向我们说话。那么第二个就提到这个以诺啊，以诺虽至于死啊，不是以诺，就是说他不至于见死。以诺在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以诺的故事啊，在旧约里面，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呢神把他提去了。那么这里只提到说以诺因信被接去，在这个第五节里面提到说以诺因信被接去啊，证明他信心的结果。但是呢，创世纪5章里面只记载的说以诺与神同行，也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呢，他记载的信心的表现，他有行为出来。那么这两处圣经结合起来，就是以诺因信与神同行而被接去。以诺既是因信与神同行，可见他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到神那里去同行，乃是他照着神的话在这世界上面凭着信心过与神同行的生活，拒绝罪恶与神同心啊，以神为乐为友与神同行。所以呢，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他因着这样子做呢，所以呢他不见死就被神提取啊，这也是他一个信心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体现啊。那到了这下面的我们的第五的部分就是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信心的赏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赏赐，这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的话，不能够信有神的话，其实我们是不能够得着神自己的赏赐。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首先就一定要相信啊，然后你才能够得着神他给你的这个赏赐。那么到了这个11章的第二部分啊，那么讲到说他这里面列举的在世而超世之信心的榜样啊，这里面榜样他举了好多的呢，比如说举到的挪亚举到的这个亚伯拉罕，举到了撒拉。那么在这个亚伯拉罕里面呢就比较特别一点，亚伯拉罕在11章里面他两处的经文列举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他信心的一个见证啊。从那个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说他离开他自己的本族本家哈，到的然后呢到的后来呢又讲到说，其实在第三部分里面讲到说胜过死亡的信心的榜样里面又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哈。那么我们就从这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你可以看见说信心的操练呢，其实神对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这个操练不是一下子就给那么大那么厉害的，乃是一步一步的先带领他出这个迦勒底的乌尔然后呢再到后来呢在这个来到迦南地，然后最后才让他献以撒。其实亚伯拉罕从这个迦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其实他有软弱了，他不是一下子就来到迦南地的，他在哈兰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读创世纪你会发现说神又从那个在哈兰把这亚伯拉罕又给呼召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其实在信心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神是一步一步的，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好像就是一条路可以走我们觉得这个在旧约里面看见亚伯拉罕他有许多这个 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呢，他也有信心非常刚强的时候，以至于他最后能够达到一个信心的高峰，把以撒这个献上啊，给我们看见啊，这些信心的特别是亚伯拉罕这样信心的之父啊，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被神给带出来，给建立起来啊，叫我们能够有这样啊，也能够说靠着神的恩典，这个信心也能够一步一步的被增加起来哈。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这里面的啊，摩西啊、拉合啊这以色列人哈。我上次好像有发过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面看哈。希望弟兄把那个往上面挪一下啊。然后呢啊，到了这个第四部分啊，提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以及众先知、众士师哈，众士师。那么啊，他们在这个啊。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行了这个很多的，就是说靠着因着信啊，那么救这些以色列民脱离的刀剑哈、啊，以及这个啊大卫怎样靠着神啊，战胜这些仇敌啊，那么他们都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啊，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拖着刀剑的锋刃，然后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里面啊，列举了这么多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哈、啊，那么这些啊，以及还有很多这些没有名字的这些信心的英雄哈、啊，都是给我们看见说，其实啊，当时的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们遇到逼迫，他们对于这个啊。前途非常的渺茫，不知道，甚至有些人被异教的这些啊智魂所摇动，有些人对救恩已经有动摇了，那么对信心已经是啊，或者说失去信心了。那么希伯来作者在十一章里面借了这么多的信心伟能，重新的来帮助他们恢复信心了。而且呢，你们发现就是说，这些希伯来啊人都是他们就是说所熟悉的。他们可能是他们的祖宗啊，他们所熟悉的这个摩西啊、先知啊、这些人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些再提起来，让他们能够啊重新的信心能够被建立起来哈、啊。然后呢，到了十一章的末了呢，希伯来书作者呢再次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呢仍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也要同样的如此，就是说我们在信心学习操练的这个功课上面呢，应该要本着一个说，就是说我们跟随主自己的话来操练信心，可能在我们活的时候呢，并不一定啊能够见到啊，急迫不难了，我们仍然。看到这些这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所做的这些美好的证据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应当相信神所应许我们的都是确实的，都是阿们的啊。那我想这个十一章我们就停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章。那么第十二章是有讲到这个盼望的劝勉和警戒啊。那么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到这个劝勉忍耐神盼望，这是一到十七节。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警戒，讲到警戒不可失去盼望，那么这是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哈。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哈，这里面。讲到说要忍耐着奔跑前面奔跑的前程哈。在十二章的第一节，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就提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在这里面呢，第一节讲到说呢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显示说从这一章的开始呢，那么他的这个下面所有提到的这些教导呢，都是从上一章 赢过来，赢胜过来。上一章已经讲到很多信心伟人的这个见证啊，他们虽然经过不同的这个啊试炼与苦难，但他们个人都在不同的境遇中留下的这个美好的啊见证，保持了他们的信心，然后呢行往他们应当行的这个路程。那么既然有许多在不同世代中信心伟人都能在这样不同的境遇中表现出他们信心的功效啊，得到神为他们所做的见证，那么这样他们这许多人共同的经验啊，就足够向我们证明神自己的信实，告诉我们在我们应跑的路程当中，无论遭遇什么样的难阻危难，也必同样能以得胜，得到神自己的扶助啊。所以呢，希伯来书的啊作者从12章就开始了，他就提醒我们说，第一，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啊，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第三，存心忍耐；第四呢，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五，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然后第六呢，还讲到说我们要思想耶稣，然后呢，要决心抵挡罪恶。哦，这是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留下非常宝贵的，从这个七方面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叫我们要要忍耐的啊，然后呢，要决心抵挡罪恶，然后呢，里面也讲到说呢，其实呢，我们与罪恶，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啊。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我们要想去抵挡罪恶的话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付代价的，因为这里面提到说还没有到那流血的地步哈，流血的地步，所以这个有跟那个在我们新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啊，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剁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然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啊。那么这些其实教训都有一个得胜的秘诀啊，就是要我们在这个抵挡罪恶之前又有一个决心哈。如果一个人好像这马太福音所说的这样哈，如果一个人他已经不怕死的话呢，那其实你是不会怕其他的东西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呢，是跟随主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呢，不怕流血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勇敢前进。所以希伯来书作者里面讲到说呢，你们抵挡这个罪恶啊，没有道德啊，你们与罪恶相争。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呢很多的罪恶呢，其实是有一个决心的，又应该有一个决心，有个决绝的态度啊，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这样子，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是战胜这个罪恶。然后第二点讲到说要忍耐着接受管教，这是从第五节到11节里面。那么忍耐来讲，忍耐着接受管教，他提到了说，我们所受的是神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儿子一样，哪里有这个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所以呢，作者把这个提出来，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都知道哈，被父亲管教，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乖哈，犯错了哈，然后才有这样的管教。那到最后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管教真的是出于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所受神的管教又不同了，因为地上的父亲呢，有的时候管教了，可能还会有错的时候。但是呢，天上的神他管教我们的不是，他肯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所以我们应当忍受管教啊，然后呢，因为呢，为什么要忍受管教呢？因为主所爱的，他必定管教。为什么要忍受管教呢？因为所受的是神自己的管教，神的管教。所以希伯来作者就是他很全面的来帮助我们要在忍受管教的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能够想得通哈。为什么要忍受管教呢？因为管教呢是众子所受的啊。你如果不是众子，不是他儿子的话，就不会忍受管教。应当忍受管教，因为神要让我们挨管教的时候，是要帮助我们在圣洁上面有份啊，圣洁上面有份。所以呢，我们要忍耐着接受神自己的管教哈。然后呢，最后他告诉我们呢，为什么要忍受管教呢？因为我们忍受这个管教以后呢，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啊。感谢主啊，就是 让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希伯来书作者是帮助那些当时落在难处或者落在管教当中的这些希伯来的信徒，我想对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悦管教，我们觉得管教的时候可能就灰心或者就轻看哈。但是作者在这里，他从很多方面他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呢，我们应当怎样的态度去接受神自己的管教。最后呢，管教的这个结果呢，是要让我们能够结束这个平安的意难啊。然后到了第三部分呢，他就又劝我们说要忍耐的追求到底。那么这就是从这个12节到14节哈。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的，使瘸子不致跌倒，不致歪挨脚，反得痊愈啊。感谢主啊，我们在忍受管教的时候有可能会轻看啊，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靠着他自己的恩典啊，把这个下垂的手啊、发酸的腿啊，能够挺起来哈、啊。然后呢，靠着他自己的恩典，能够一直追求到底哈、啊。那到了第二部分，第一个小节里面讲到说要谨慎，免得从恩典中坠落。这个是第15节到第17节，为什么叫谨慎，免得这个从恩典中坠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读希伯来书一到十章，前面讲到好几个这个警戒哦。那么在这里面呢，又再次警戒我们哈，要谨慎，免得在这个恩典当中坠落哈。从这个十五节开始，他讲到说，你们要追十四节开始，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能见到神。然后呢，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里面提到了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呢，提到了三个这个恐怕哈。所以就是第一个恐怕讲到说有人失了神的恩，然后呢恐怕有毒根生出来，然后呢恐怕有淫乱了像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在这个三个的恐怕里面呢，其实都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灵性上面有这个放松有停顿的话，那么就会可能影响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有可能呢就会失了神自己的恩然后呢被毒，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有可能我们就会被一些这些异教的这些东西所去异端邪说所吸引可能就会有一些去接受一些错误的一个教导那就会产生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叫我们这个沾染污秽然后也讲到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母以扫的，他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名分卖了，那么后来呢想要承受户所住的福竟被弃绝，所以呢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转回。那么在这里面讲到这个以扫这个历史其实我们都知道以扫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一个代表，然后他这里面也提到说以扫也是一个淫乱的那么以扫在旧约里面，我们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呢，常常觉得以扫只是好像为了一碗的红豆汤然后把长子的名分卖的好像觉得好像没有像这里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看以扫他为什么会因为一点的食物而把长子的名分卖掉呢？为什么是这么的严重呢？这个严重的程度是在哪里呢？就是说他的严重的程度乃是体现在他对神自己的这个应许他对神自己的应许的轻看，对长子名分的一个轻看他已经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贪爱世俗的，所以呢他才会轻看神自己的应许，才会轻看神自己的这个祝福其实我讲我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呢 啊，这也是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哈、啊。如果我们今天啊贪爱世俗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与世俗为友的。那圣经上面说呢，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啊。然后呢，如果我们贪爱世俗的话呢，我们可能呢就会呢藐视，就会轻看神自己的应许。那么就会像这里面所说的那样呢，哎，像以扫这样子呢，然后呢，啊，这样的堕落啊。所以呢，我想这一段的啊，这几节经文呢，对我们也是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啊提醒哈、啊。那么第二部分啊，讲到说我们的盼望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十八节开始到那个啊24节。那么从18节开始到24节呢，这里啊很有意思的哈。他这里有很多的啊比较哈，比如说他先开始是讲到了这个啊西乃山啊，你们不是来到啊这个啊西乃山啊，原不是来到这个那能摸的山，这里讲到西乃山乃是能摸的山哈、啊，然后呢有火焰的山，有密云黑暗的山，有暴风的山，有脚声的山，不能靠近的山。我们去读那个旧约的时候，讲到这个摩西去到西乃山啊，去与神相会的时候呢，哇，有火焰，有密云，有暴风，有脚声，不能靠近。然后百姓说，哇，害怕，不要跟神讲话，所以又摸着去。种种这些呢，然后他作者还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山啊。但是到了后面呢，他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来到这个啊，来到西乡山，是永生神的诚意啊。那西乡山呢，跟西乃山有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哈。西乡山有很大的对比呢，到了新约呢，我们来知道说，西乡山跟西乃山乃是相对的。西乃山代表的律法啊，那么西乡山呢，代表的恩典啊。那我们知道保罗告诉我们，代表律法的乃是身子为奴啊，那么代表这个恩典呢，乃是领受神儿子的灵啊，不再是奴仆啊。那么你看啊，西乡山呢，它是怎么样呢？乃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到千万天使的集会，来到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来到审判众人之神面前，来到被成全之义的灵魂所到的地方，来到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更美的血之前，跟那个西乃山有了很大的对比。你觉得西乃山很可怕，但是呢，你来到这西乡山，你感觉啊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的美好啊。那么这里讲到说，有新约中保耶稣以及他更美之血前啊，我们知道在啊刚才提到说，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很多啊更美哈、啊，那么这里再次提到说，有主耶稣啊更美的他的宝血哈、啊。新约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啊凭耶稣基督的血啊立的哈、啊。然后呢，这与靠这个因行律法之旧约有很大的不同啊。完全圣洁的义者耶稣基督，他流血的攻击，然后可以保证一切在新约之下的信徒们啊，得到神在新约所应许的福气啊。所以啊，所有在这个新约之下的人都承受的啊主耶稣基督的义，可以有权享受新约的这个恩典啊。这实在是一个啊极大的对比哈、啊。看到说在啊西乃山是那样的啊可怕，但是我们今天呢，乃是因着信神，我们乃是有盼望来到这个西乡山，也就是啊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哈。然后到了啊这个第三部分，讲到说要谨慎，不可弃绝啊，来警戒我们的神哈。这里面讲到说不可弃绝的警戒我们的神哈、啊，又谨慎哈、啊。其实，在这个啊第十五节里面，前面已经讲过一次了哈、啊。那么这个在这一次的又有一个啊警告，就是说又谨慎，不可弃绝那警告我们的神哈、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啊，在新约的时候啊，不再像旧约时哈、啊，是在地上借着摩西啊警戒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呢，是从天上啊，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警戒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要谨慎，因为那些弃绝从地上警戒他们的，不能够逃罪啊，上帝不能逃罪，何况我们如果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弃绝 警戒我们的神的话，那个这个罪就更重了啊，就是啊，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哈、啊。因为在那个啊，在这个二章里面也有提到说哈、啊，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哈、啊，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的应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然后这就要先是从主亲自讲的后来等等，其实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如果弃绝从天上来的这个啊警戒的话，那么这个是不能够陶醉的，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实在要靠着啊神自己的恩典啊，不弃绝不忽视啊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神啊。我想我们啊这个十三章啊，我们啊十二章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就接下来十三章啊。十三章讲到说这个爱心的生活、啊，那么他把它分成了这个啊三部分啊，不是分成五部分哈、啊。第一部分讲到说对人的这个啊对人的爱心生活、啊，然后呢第二部分讲到说对己的爱心生活，第三部分讲到对神的爱心生活，第四部分讲到对这个传道人的爱心生活。然后呢第五部分讲到爱心和的祝福和问安啊，所以最后的一章都是讲到这个爱哈、啊。那么第一部分讲到说爱心啊对人的爱心生活的时候呢，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呢啊，里面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在这个第一部分里面他提了三方面啊，一部分就是说啊讲到这个弟兄相爱的心，第二部分讲到说啊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女，然后第三部分讲到说要纪念受捆绑遭苦害的人哈。那么在第一个要提醒我们弟兄相爱的时候呢，那么作者特别在这里提醒到说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弟兄相爱如果偶尔相爱其实很容易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要长存相爱的心呢，就说明这个不容易。所以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里面务要长存相爱的心。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好好操练的地方。因为呢主耶稣也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都人们怎么样认出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他的门徒呢？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呢，那么世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他不是说你圣经熟不熟悉，你有没有经常跟他聚会啊，你会不会祷告，不是这些，而是说你们能不能彼此相爱。这也是我们常常会讲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像希伯来书作者所提醒的这样子，务要长存经常性的持续性的去实践这个相爱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部分讲到说呢，你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女当时的希伯来书那个时候背景有很多的这些信徒们或者传道人，他们出去布道的时候，或者是有些因为信徒的缘故家里被抢，被这个被抄家是非常的辛苦的事情那么他们出去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接待这样的人因为呢他提到说，因为有人在不知不觉间呢就接待的这个天使。那么这是提到这亚伯拉罕的例子。在亚伯拉罕的历史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亚伯拉罕接待这些客女的时候呢，他不是冲着这个天使去接待。今天可能如果说我们知道天使又来我们家里的话，你可能会说哇这个是神派来的使者，那我们可能会很乐意的去接待但是呢亚伯拉罕的例子不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是三位使者拿到他面，他不知道是谁但他接待了。然后呢其中里面呢就有天使，里面就有神自己所以呢这个给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操练去接待这些客女然后呢怎样的接待呢？他说又像接待主一样的接待，就像那个亚伯拉罕那样的接待。那么这样子呢，就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呢，我们可能就接待了天使然后呢第三部分讲到说要纪念那些受捆绑遭苦害的人。其实这个在希伯来书这里有这样的提醒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其实也有像类似的一个提醒。他说呢，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么 其实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要纪念那些受捆绑苦害的人呢？这乃是讲到说，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些人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一个肢体啊？因为保罗在临前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肢，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好吧？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这其实给我们也是一个啊，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啊、在难处当中，我们也有没有感同身受？我们愿不愿意去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愿不愿意用实际的这个啊帮助去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几个啊、三个方面啊，其实讲到这个爱心的这个生活啊，其实都是讲到要实践出来的。你实际上面你要这个啊弟兄相爱，你要接待这个客女，你要这个啊纪念这些捆绑的啊遭苦害的人，都是要实现出来的。爱心不能够只是好像嘴巴上面讲讲的，都要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这个啊实践出来的。那么第二部分讲到说对啊己的爱心生活啊，第一部分讲到说要当尊重婚姻啊，这个是一个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啊。啊，淫乱的邪恶的时代哈，其实这个对于这个现在的社会来说哈，其实很多的啊事呢是不尊重婚姻的啊，对婚姻非常的随便啊。但是呢，啊，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信徒的话呢，实在是要啊被提醒，我们应当啊这个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因为婚姻是神所自己他亲自所设立的。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说，当神看见亚当的时候，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应当尊重啊这神所设立的婚姻。如果不尊重啊神所设立的婚姻的话，其实就是不尊重神啊。所以啊我们应当啊这个啊尊重啊神所设立的婚姻。然后呢第二部分讲到说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啊。那么这个贪爱钱财呢，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个啊观念，好像觉得贪爱钱财可能是一些啊像穷人才会这样子哈，其实不是哈，有钱的人照样贪财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从我们这个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就落在一个贪欲里面哈。所以他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可贪爱钱财。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贪爱钱财？他给我们有啊，也很好的一个出路啊。他说你怎样的不贪爱钱财呢？首先你就有一个存心，你就有一个求主给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存心，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存心的话，一定是讨神喜悦的。然后呢，第二方面他讲到说，他又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为满足啊，以你今天所拥有的啊为满足。那这就好像什么，我们经常唱一首诗歌说要数算主自己的恩典啊。如果我们常常数算思想神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能够满足。但是如果我们不看这些的话呢，是很容易不满足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啊钱财的上面呢，有许多时候呢是一些仇敌给我们的一些能力，好像觉得说你应该啊为将来多一点的筹划啊，你应该赚多一点钱哈，因为你的生活需要这些东西，好像这些很正当的理由，其实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引到这种啊这个啊贪爱钱财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呢，他第三点他讲到说呢，你要呀信赖神自己的眷顾哈。为什么我们会陷在这个贪爱钱财当中呢？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自己的应许，他的眷顾是可靠的啊。主自己说的，因为什么？主曾说，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所以一定是眷顾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所说的这句话，知道他是一定会眷顾我们，会这个啊不丢弃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哈啊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些钱财而感恩。那么啊，第三大部分讲到说对神的爱心生活啊，效法信心的榜样，不要被诸般的啊教训啊勾引哈、啊，不要被诸般的啊教训勾引，这是在那个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啊。那么这个其实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啊 就是当时尤其这个背景啊，就是因为当时的啊希伯来信徒他们在信仰上受到一些啊怪异的这些教训的引诱哈、啊。那么这些怪性的引诱呢、啊，主要是教训，就是说和饮食有关的啊。比如说呢，犹太人他们其实本来在这个啊饮食上面是有很多的啊境界哈、啊、跟规律的，比较规条啊，比如说什么东西可以啊什么是洁净的啊。啊，什么是不洁净的啊？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多了，但是这些引诱希伯来信徒的异端呢，他们可能用啊旧约里面有关的这条例啊，然后呢劝这些这些希伯来信徒呢啊重新好像回到律法里面去啊。那么希伯来书在这里面告诉他们，不要被这些啊教训所吸引，因为其实在我们今天信主在新约里面啊，主耶稣告诉我们哈、啊，就是什么？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出口的。啊，才能够污秽人啊！所以呢，食物本身呢，本来是并没有什么啊，能够使人更洁净的啊，有什么是能够污秽人的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新约之下，就不要被这些异端、这些啊怪异的教训去高兴，重新好像回到那个旧约的这些条例里面去啊！所以在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面讲到说呢，啊。很郑重地告诉我们，他说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啊，那就是讲到说像这些啊、原来的犹太教里面他们这样的去做，他说没有得到益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啊异教的这个啊这些异端所这个啊所去啊勾引啊去被他们这个蒙蔽哈、啊。然后呢到了第二部分讲到说啊要出到这个营外啊就耶稣能受他所受的这个啊凌辱啊，在哪里呢？这个是在第十节到第。第十节到那个第十四节，这里面讲到说呢啊，我们有一座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那么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呢啊，耶稣啊又叫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营门啊城门外这个啊受苦哈。那么这部分呢，我不是特别的啊，不是特别的这个啊，理解哈、啊。所以呢，如果说弟兄姊妹有对这方面有特别多的这个啊亮光的，可以啊这个交通出来啊。那第三部分啊，就啊我们来看，就是说当靠着耶稣长线送葬行上捐书的祭啊。那这部分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啊作为跟随主的啊信徒们，其实应该要常常做的哈、啊。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常常的靠着主耶稣自己啊，像这个送葬啊行善啊捐书这三方面呢，其实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一个啊很宝贵的一个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啊用口赞美神，那么圣经上面讲到说呢，这是我们嘴唇所做的啊这个果子啊，所承认啊主名啊是嘴唇我们所结的果子，送葬为祭献上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啊对神有这方面的这个啊送葬，然后对人呢有这个啊行善哈、啊、然后呢有捐书哈、啊。这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去用这个实际的行动啊把它这个实践出来哈、啊。然后呢对的啊到了第四部分讲到说对传道人的这个爱心生活哈、啊。那要第一部分讲到说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从上面的七七节里面，他曾劝勉，已经有劝勉这个信徒说，你们要想念啊从前引导你们的这个神的仆人嘛。那么在这节里面呢，那么更是提到说要顺服啊，依从顺服现在引导你们的。而顺服他们的原因呢，是为了要啊顺服真理和敬畏神的缘故。那么凡是啊敬畏神顺服真理的人呢、啊、 也必敬重神自己的仆人哈。正如呢，凡是爱神的信徒呢，也爱神的仆人一样啊，敬重神自己的仆人，不只是在这个物质方面哈、啊、去供给他们啊，他们所需要的。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在这个真理上面啊去顺服他们。所以这里面提醒说啊，要依从那些啊引导你们的。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是也是一个啊一个很重要要学习的功课啊，就是说啊，今天如果啊有神他自己的仆人来传话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像这里面所希伯来书作者所提醒的那样，要去依从，要去顺从啊？不仅仅是说又在这个啊经济方面或者方面各方面去物质方面去攻击他们，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啊真理上面哈、啊、去顺服他们。当然了，如果说他们所传讲的真理是跟圣经有违背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要去依从了。但是如果他所讲的是符合圣经真理的话，我们就要靠主自己的恩典去啊去学习去啊进去顺从哈、啊。然后呢，还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呢，啊，我们要常常的啊为这些人祷告哈、啊。因为呢，你看到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面讲到说呢，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祷告。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实在是啊觉得这些弟兄姊妹们的代祷呢，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跟建立啊。所以我们也要被提醒，我们也其实也要常常的为我们当中啊传讲神话语的弟兄姊妹们代求代祷啊，为我们当中教导我们的啊，那么代求代祷啊，求神来扶持他们，让他们一方面呢啊能够放胆的传扬神自己的话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能够啊在神自己的保守啊底下能够啊守节清心啊啊有一个啊无愧的良心来跟随主，以至于他们啊所传讲的话能够不被打折扣啊。那到了最后部分呢啊讲到这个爱心的祝福和问安啊啊，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啊11章到13章就差不多就啊就停在这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啊问题这个啊交通的时间了。那么我把问题已经发在了微信里面了啊，就是其实是之前已经那个啊有发过了哈、啊、就是5个问题。第一个是啊怎样才能把信心的锚抛在主身上。第二个，我们今天是否有花时间精力去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追求圣洁，具体怎么操作。第三，我们在接待客旅的事上当有怎样的操练。第四，怎样才能靠主以自己拥有的为满足。第五，怎样才能效法那些从前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的信心榜样，而不是效法人跟从人，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徐勇啊帮我们啊分一下主好吗？
好，谢谢龙茂啊，那我们就啊。